慈禧太后率领着嫔妃化妆逃难，刚出了皇城就遇上沙俄侵略军，没把他吓死。好在有一点，接生竟是难民，像潮水一般，他们在经过巧妙的化妆，没被侵略军发现。这车子一拐弯钻了胡同了，仗着车老板地形熟悉，这才把这些人给甩掉。好不容易呀、啊，这才出了北京，是直奔颐和园。这一路上，慈禧是提心吊胆，恨不能这车子长翅膀能飞起来。好不容易到了颐和园了，大伙是疲惫不堪呐。车子停住，喂喂牲口，上点水，人们也得吃点东西。慈禧到了排云殿，看了看千步廊，又瞅瞅佛心阁，又瞅瞅玉兰堂，心如刀绞啊，这都是我准备养老的地方。看看昆明湖，瞅瞅万寿山，这有多好啊，现在一切一切都不存在了，都不属于我的了，真叫人痛心呐。慈禧越想越难过，手扒着汉白玉的栏杆失声痛哭。70来岁的人了，架得住这么折腾吗？人们一看太后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怎么办呢？苦苦的解劝，最后他算不哭了。时间不大，崔玉贵跑上来了，不，老报告，老婆呀，大事不好啊！不但说慈禧害怕，跟着逃难的这些人全都变了模样，问崔玉贵什么事儿。哎呀，报告佛爷，后边来了一支军队，不知是哪路洋鬼子，紧追不舍奔在颐和园来了。哎呦，坏了！慈禧一想，我没死在北京，死在万寿山了，快点躲躲。到了现在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，那么大的慈禧，左手拉着皇后，右手领着大阿哥，身后跟着光绪，转到万寿山的后山，那块有几间洋房，这是干什么的呢？安装机器发电的地方，他们就躲到那里不行。李莲英、崔玉贵一个人拿着宝剑，一个人拿着弯刀，准备保护慈禧。实质上这也是装像，能保护谁呀？实不可解，他们也就自杀了。这些嫔妃做鸟兽散，有的钻到床底下，有的躲到顶棚里头，什么模样的都有啊，就像死一样的寂静。半小时之后，军队开到了，闹了半天一场虚惊，来的不是洋人，是五卫军里的先锋官马玉坤，领着2000多人来护驾来了。等把这事弄清楚，慈禧才从机器房里钻出来，满脸都蹭的油泥呀、啊！哎呀，阿弥陀佛，上天保佑啊！在排云殿，他亲自接见了马玉坤。再看马玉坤，满身的征尘，满脸的汗水，分塔尾跪倒在地：“太后在上，臣护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”马将军， 你真是社稷的功臣，难为你还前来护驾，忠心可嘉。你放心，我是个有心的人，早晚必提拔你的官职。
臣谢恩。
你带来多少人马？
哎呀，
仓促之间紧凑了2000余人。爱卿，这燕路之上就全靠着你了，
这是臣应尽之责。
你看有这2000多武装，哎，慈禧的心多少踏实了一些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又来了一大群王公大臣，因为慈禧跑他们不知道，后来知道信儿在后头后撵，就这么赶到颐和园。人多了，胆量自然就大了一些。人们开了个碰头会，往哪儿跑呢？路线最后确定下来了，先奔居庸关，然后在居庸关出发奔山西，第一站奔太原。如果太原不保险，取路奔西安，西安再不行，再往新疆跑，或者往西藏跑，那下一步再说吧。路线确定好了，不敢久留，他们是即刻起身。颐和园离北京才多远？倘若八国联军知道信儿，说来就来呀。所以慈禧呢，带领这些人跑到居庸关，到了这儿了，洋人没追来，他们算休息了2个小时。慈禧恨不能飞得太远了，告诉马玉坤，你呀镇守居庸关断后，如果洋鬼子来了你抵挡一阵，我先带着车驾先行，马玉坤领旨在这儿布防。你看后边有人断后，他心里更踏实了，这才带着皇上大哥皇后文武群臣赶奔太原。在路上这慈禧也没闲着，大开脑筋了，他得琢磨琢磨这个烂摊子怎么办呢。我走了得留下话，他让李莲英往北京发电报，找庆亲王奕匡，任命他为驻京留守王大臣加钦差大臣衔，负责跟八国联军进行谈判。什么谈判呢？就签订卖国条约呗。结果发了3次电报也没找这庆亲王，慈禧发了愁了，最后又给广东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发去急电，结果得着回信了，任命李鸿章便宜行事全权大臣，即日进北京和八国联军谈判。而现在电报告诉李鸿章了，授权给你，你看怎么办都行。还用明说吗？只要把慈禧这条狗命给保住，什么割地啊赔款的给他都好办。李鸿章心领神会，接着电报之后即日启程。这是后话，咱慢慢再说。北京陷落这一天什么时候？1900年8月14号，也就是庚子之年呢。首先进城的是沙俄和日本，随后进城的是英法，再后边是意大利、奥地利，掌管全面的是德国。等8月14这一天，他们杀进北京，官方的军队几乎没有抵抗，全都跑了，就是义和团还在这盯着打呢。但是义和团就凭着勇敢，大刀长矛血肉之躯，能抵挡住人家的洋枪洋炮吗？北京的街头城墙上各地 都躺满了义和团的尸体。洋人进了北京之后，第一个就是报复，他们从来损失没有这么惨重啊！逢人就杀，见人就斩呐！他们做出那些禽兽的事情，真是罄竹难书。上至90多岁的老太太，下至几岁的小女孩，都逃脱不了厄运了。大学是倭人，这老头能活活98，他媳妇90也挂零了。城破之日，家叫日本军占领了。90多岁的老太太，让这些联军是轮奸致死。不但说见人就杀，是见房子就点呐。学习北京成了一片恐怖世界。咱们单说这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之后，先把皇宫紫禁城各大王府全接管了，他们得开个碰头会，那下一步怎么办？所以各国的首领全都集中到太和殿开了一次会，可这会好像没把鼻子打破。你看他们侵略中国目标一致，这没有分歧，现在目的基本达到了，各就分心眼了，就计较谁分的东西多谁分的东西少，在利害上发生冲突。首先他们得确定一件事，八个国家谁说了算，得找个当头的。过去的时候葫芦娃多，你也出力我也出力，就让英国的那个将军叫西摩尔将军临时负责指挥，先他把北京占了，再确定一下谁当这联军总司令合适呢，大伙都得听他的。这会只开了一天呢，一开始谈的这个问题，八国的代表就不是模样的。首先英国先发言，英国公使窦纳勒是个老练的外交家，当有人一提这个问题，窦纳勒首先发言：先生们，我看此问题无需考虑，因为英国的西摩尔将军实质上已经担负了总司令的责任，从大沽口登陆之日起他就负责全权指挥，这件事情有什么可研究的？当然我们英国的西摩尔将军那是联军总司令了。窦纳勒这话还没等落地，就遭到一致的反对。首先发言的是沙俄的将军瓦让中将，瓦让中将把桌子拍得咚咚响啊！我反对，难道大英帝国在这个国家得的利益还少吗？是西摩尔将军指挥过军队，我国政府不会忘记，在大沽口和天津之战，光我们俄国人就死掉了1500多人，我想西摩尔将军不会忘记，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呢？哎呀，英国公使窦纳勒一听，气得脸变得跟猪肝啊，刚要反唇相讥，德国公使叫穆默站起来，他是代理公使，他把桌子敲了敲，先生们，尊敬的公使先生、将军阁下，大家都要冷静一些，听我发言。我首先提，我们大家都是绅士，绅士嘛就要有绅士的风度，而不要脸红脖子粗的争吵，这样会被人笑话的。我说什么呢？关于总司令一职，我认为应当由我们德国人出任。什么原因？ 因为这次战争的爆发起源于我们德国，我们德国的公使被这个国家给杀害了，这个国家是需要负全责的。我提醒众位仔细看一看，我们德国这次出的兵力一共是22500人，我们所付的代价是超过你们各国之上的，从种种迹象来看，理应当由我们国家出任总司令。顺便我要跟大家声明，我国皇帝陛下威廉二世已经正式颁发旨意，任命瓦德西将军身为联军总司令，现在他已经起了身了，估计月末就可以到达北京，我看大家不会有意见吧。德国公使穆默这一发言，意大利、奥地利两国公使首先拥护赞成同意，瓦德西将军应该当总司令，应该由德国人负责。书中代言当时的奥地利帝国和意大利是紧追随德国的，是德国的两个帮凶，这三个国家暗中定有攻守同盟，所以德国这一说话，他们两国马上在旁边赞成，这就取得了多数了。俄国那瓦浪将军眨巴眨巴眼睛，心说反正这总司令肯定落不到我们国家，我呀乐得喝水不洗船呢，也别得罪这德国，我呀最主要的利害冲突是跟英国，干脆我也同意得了。结果瓦浪将军也表了态，拥护瓦德西将军，他可以当总司令。当时的日本政府呢，在这些国家当中他不算最厉害的，国势还比较软弱，不敢跟英美法俄这些人抗衡，也想拉拢德国来个买人情，所以他也同意。最后就剩下英国，到那乐一看德国取得多数的拥护，我再反对显得不好了。最可恨的是俄国，他先同意了，如果我反对，他们两国结成同盟对大英帝国相当不利，干脆我也同意得了。最后也同意了，就这样他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，最高统帅由德国人瓦德西出任。现在瓦德西刚从柏林起身，还没到北京呢，临时主宰的还有西莫尔将军先代替，这是一件事儿。这件事他们通过了，下一步这么大个北京咱怎么管理呢？这些国家开始分赃，把北京那地图打开仔细看看，这归谁管这归谁管，简直啊像买东西卖东西似的，尽量要求这秤杆里往上撅撅。因此最后决定把北京划成8大块8小块，这八大块呢由这八个国家分了，八小块是零头，哪个国家出力大，哪个国家兵力强，这个打底零。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神圣的首都就被这些侵略者这样给分了，不但说把地方给分了，而且这些国家各有各国的法令，在他的管辖区之内为所欲为。比如美国吧，本来两手沾满鲜血，他提出了利益均沾，哪个国家侵略有一份他得得一份，这招多毒了。 他派的兵也不是那么多的，但是呢在他的管辖区，他提出一个文明的口号，卫生第一，规定这些人洗澡必须扫街道，必须得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必须得剃头洗脸。当然讲卫生无可非，但是就说这些侵略者的本身，他们的心灵是那样的肮脏，表面装文明。尤其这八国当中最凶狠的是日本跟沙俄，在他们的管辖区杀四屠杀。据史料上记载，在日本的管辖区头一天一次就屠杀650多人。其实啊，一直到日本占领军退走之后，哪一天都在杀人呢，监狱里的人都装不下了，实行了严格的奴隶主对待奴隶的管制，老百姓死走逃亡就甭提了。在沙俄的管辖区干脆一个字，野蛮粗暴强，见妇女就轮奸，见老头抓了就干活，见年轻的就让他们做苦力，见金银财宝就抢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，暗无天日的。咱们在这里还需要交代一下，那些王公大臣贵族曹郎驸马没走的这些人怎么样呢？倒了霉了，往日的威风已经扫地了。翼王那多高的身份，让日本人头一天就把他抓住了，上称一炮，这翼王240多斤，大腹便便，还吃着这个胖，日本人哄堂大笑，查明他的身份，哦，他是爱新觉罗的亲族，很好，你不是胖吗，给你找点活，让你挑粪喂马，吃饱了没事，叫日本兵拽着他辫子开始游街，就像啊牵着驴在街上遛牲口一样，人能受得了吗？有很多人被折磨的实在受不了了，悬梁上吊的，服毒自杀的，而这些人平日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，今天也得到了报应。